哎，我们要讲那个啊。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那下期我们继续来玩吧。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是想我是医生就好了，对不对？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一起来玩。我是 Ray，
我是医生。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我这几个月非常有感的一个话题，它叫做家庭照顾者。那我想问一下医生，你本身有接触过长照这方面的问题吗？
首先呢，我必须要跟大众先说明我们的标题，就是全台湾最帅的看护，请问是不是在讲你自己啊？
我是蛮谦虚的啦，但应该也不差吧。
但是如果说你是属于一个可以用金钱交易的看护的话，那应该会有很多贵妇或很多的就是你所谓的同志朋友会想要花钱然后请你去服务他们，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很舒服。呵呵。
哦，那就不是看护了，那就叫做
守天使，
那叫做什么？
哦，不对，守天使不用钱吧？
那叫做是少爷吗？还是包养？
好像是诶，就是付费的守天使，
那就是 money boy 啊。
对哦，对对对，你们说 money boy， 你说我没有相关的经验，其实我有耶。我的阿嬷已经过世了，然后她七十几岁过世的。然后大概是可能好像七八年前吧，我有点忘记了。然后他是大肠癌过世，所以他在大肠癌过世之前的那大概一年的时间吧。那我们家是有请两个看护，其实他就类似说长照的概念啦。他这个长照其实每个月都花了十几万，怎么说呢？就是应佣的部分一个月大概是两万多。那台籍看护因为有一些注册执照嘛，然后是也算是公家机关，就是去那边登记，就是发派过来的那个台湾人，那当然工资也不低，一个月大概是六万左右。那他的工时八到十二个小时之类的，就是要看怎么跟那个机关去谈。所以光是人力的部分，一个月就要花了两万加六万，大概八万。然后包含啊什么医疗床啊，然后那些健康食品，譬如说亚培胺素啊，或者是一些可能因为他是大小便失禁嘛，一定会因为大肠癌。所以成人纸尿布啊等等，这些都是耗材消耗品。所以一个月哦，不包含标靶药物那一些治疗，什么化疗或放疗那些都不包含的情况之下，医药费也不包含的情况之下，就要花十来万了。所以那当然还要再加上，就是可能我的家人他们请假或者是说留职停薪等等的，就减少了收入了嘛，如果去照顾的话。所以其实一个人不管是长照者或是或是照顾者，其实都很辛苦。然后我看到很多的新闻，其实我最近很同情你耶，就是我看到很多的新闻是照顾者然后可能就会情绪会变得不稳定，因为已经很疲劳了。对啊，所以其实我蛮希望你可以跟大众说说你的亲身经历，然后借此我也觉得可以让你得到一个慰藉吧，就是抒发的管道，然后我们也可以好好来回馈你。
其实这一集是我主动跟医生说我想要录，因为刚好有差不多从哇我什么时候开始的啊，我从四月份开始就一直到现在，那这中间刚好又遇到疫情的三级警戒，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些社会资源都不能用，包含到富康巴士我们不能用，长照 2.0 一个礼拜要来三次打扫家里这件事情也变成都落得是我的工作，所以我这段时间我非常的有感。可是一般的人啊，可能像是不熟的朋友也好，或者是同事也好，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说只是整天陪伴病人而已，应该也没有多少事情要做，又怎么会有压力？其实你真的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因为我就从五月份开始算好了，五六七到八其实就算四个月的时间。
对。
我几乎常常没有一天是睡饱的。 我其实不算是看护，因为我没有去考什么证照，我就是刚好面临到家里这个问题，我就要必须要去负责任嘛。我顶多就是一个家庭照顾者，但我觉得我尽量做到我该做的细节的部分。像我妈妈，因为后期是因为腰又闪到，那闪到腰之后，很多人知道闪到腰是一件生不如死的事情，你需要人家扶你一把。那他闪到呢，他是连站连坐连躺他都没有办法自主，就变成我要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这
我需要出到我的力气，这样子
都没有，就是都没有好吗？还是说有情况有乐观一点点？在闪到腰这个部分，
闪到腰之前呢，是因为他们洗肾患者基本上骨头都不好，所以在骨头不好的情况之下，妈妈的脊椎第二节跟第三节的骨头年龄基本上跟80岁没有两个，我妈妈现在70岁了，那骨头年龄是80岁的骨头，那她压迫到神经，所以在还没有闪到腰之前就是神经发炎，背部的神经发炎。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洗肾者跟的骨头不太好，这个是有什么样的依据？因为我不晓得，没有听过。
OK， 洗肾基本上大多数都是在医院洗嘛。
对
对，那洗肾的部分的话，其实很多都是这个阶段很多都是糖尿所引起的洗肾嘛。
嗯，
那你不管是什么原因去造成，就是你今天要做洗肾的动作，就代表你的代谢出了很大的问题。你的肾这个滤芯没有办法再帮你过滤毒素，所以你必须要依靠外界嘛。那在洗的这个同时，渐渐的，其实你的循环不好，那你在洗的这个过程当中，骨头是不是像一般人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很健康的骨头，它其实钙其实是大量流失的，所以造成它的其实骨头基本上都不好，所以大多数不敢说全部，很多的洗肾患者都需要有钙，它的可能保健食品的部分它就是会有大量的就是缺钙的这个成分在。
那它应该是会缺很多的数值，不只是钙，对不对？
会有很多，但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因为我妈妈的话，她本身是没有糖尿病的问题
哦，
她是吃药，她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药罐子，身体不好，
对，
所以吃很多的药啦，吃很多的保健食品啦，所以吃到最后就是洗肾。
嗯。
所以这边呼吁有在听这一集的听众啊，就是其实你可以吃很多保健食品没有错，可是如果你自己本身的代谢是不好的，吃太多对你讲反而是反效果。
那怎么样才会知道代谢好不好啊？
其实你要多去做一些运动来促进你身体的代谢啊。但是很多人对运动的定义都不一样，有些老一辈的会觉得他今天早上去公园竞走，他觉得这就是运动。
对，
或者是他可能去踩一些脚底的那种脚底按摩的那个石头，他觉得这个是运动，他觉得在公园拍个手然后抖一下身体，这个就是运动，他们的认知的运动是这样。可是医生都会说有氧运动，对不对？所谓有氧是什么？像我如果去健身房，我去做重训的器材，那些都不叫有氧运动。
对啊，
你必须要慢跑这件事情才会有所谓的有氧。
对，
所谓有氧就是你身体你的血液里面有一颗一颗血氧，也就是人家说的血液中的含氧量。
对，
这个必须你要透过游泳跟跑步才会有的东西，你其他的运动都不足以会有所谓的有氧，这个都是可以帮助你的循环变好的一个原因。
那这样子是不是等同于说像很多人都说代谢变慢了，然后吃一样东西可是容易变胖，这个也是有相关的吧？
饮食的部分，就是因为你本来为什么有些人可能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他怎么吃他都无所谓，他都不会胖，他的体脂也不会上升，可是很多人他可能过了30岁以后，他哪怕他每一餐吃的都没有以前来的多，然后他一样是吃一些可能不健康的食动，可能吃个零食，或者是照常的可能吃饮食的时间都不正常，以前都没有事，但现在的话就会变成身材会走样，那个都是代谢。
你是不是在说我？
没有哦，
我就是这样。可是明明我就刚30岁，我真的就是25岁以后就很明显有改变了。虽然我是真的自己是懒惰。
你是说你过完生日之后隔一天马上这样吗？
就是一样是
应该不是
吧，隔天立刻变胖2公斤，大概是这样。
但是这个是人的很正常的一个过程啊。年龄开始增加的时候，你的器官一定会老旧啊。因为我自己的工作本身对这方面的领域其实是有涉略的，也有关系，所以刚好你有聊到这一块，我就好像有点偏了啦。我还是要跟有在听这一集的，或者是医生，你讲保健食品非常好，但是你一定要搭配所谓的有氧运动，它才会更好，它才会一加一大于二。
好吧，那就再说吧。运动，
你一定有看过新闻嘛？有些人他就是吃保健食品，他吃到洗肾的，有这种新闻啊？
有啊，当然。我听到很多那种洗肾团，就是出游出国，然后他们就组一团洗肾团。那他们 maybe 出去，可能举例可能一个礼拜，那他可能就2天要去配合的医院洗肾之类的。
我妈妈就是这样啊，我妈妈洗礼拜二跟礼拜六。
那可是像你他去洗肾的时候，一定也是你全程陪啊，因为你也没有请看护啊，所以你真的是所谓的大家说那个拔屎拔尿，是真的是这样子耶，就是很辛苦耶。
一直到这近几个月才开始越来越觉得在协助他做的越来越彻底，因为我们有想过说要去请看护这件事情。那如果照着一些政府规定走的话，必须要主治医生他开一个证明给你，就是所谓的八四量表。
对，没错。
其实有很多人他也面临到家里有需要照顾者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听过这个名词。那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呢，法定是你要80岁以上才能，主治医生他才会跟你过，他甚至还会去看你的自主能力啦。那我妈妈才，我们2年前就申请了，那时候我妈妈才68，医生觉得他还没有到那个阶段，所以我们这个八四量表是没有申请过的。没有这个东西之后，其实后面就会比较，我们不敢去找去请一些就是比较
敢开
违法的。不走正当管道的，其实政府也会抓。
因为我有听说过，就像白手套啊，就是找一些关系，一些不管是机关或是一些医师啊，然后他们就会帮忙，可能收一点点那个，这是违法的啦。然后就收一点点，然后就开一个证明给你这样。那你刚提到那个80岁以后开，那个是80岁以后真的会比较容易开，但实际上还未满80岁还是可以开得到，只是说都会看你的状态，因为你说的是
自主能力的评估吧？
没错，没错，八四量表就主要是你的一些行动的啊、行为能力这些东西。那另外你要长照的话，其实有另一种是 CDR 表，它就是专门是看你的就是认知的这些功能障碍啊等等的，就失智啊等等这些的。那你妈妈的状态是属于八四量表，对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刚好你碰到的单位也比较没有那么松，再加上你妈妈可能2年前的状态跟现在比起来，现在又更不好了一些些，对啊。可是就像你说的，现在的疫情关系，你们就算开到了，然后要找看护，也是看护也进不来啊，然后也是遇到很大问题啊，那就变成说你要自己一个人。哎，你是说你照顾他多久时间？哎，应该是说那个一天内要花多少时间照顾他？
我等于是随时要 stand by， 就是如果他现在这个这个礼拜开始，他的腰，因为我们已经有每天在做复健，所以他的腰有慢慢比较好转。以前是我必须要扶他，他才有办法站起来，或者是他有办法坐起来。他如果自己来的话，都会非常痛。可是现在他可以，已经好很多了。那也可以自己上洗手间。可是如果再往前推2个礼拜前的话，他是没有办法一个人上厕所的。
因为我有，
所以我也不敢睡。
就是你的作息可能要迎合他的状况，他的上厕所，他因为你说他也不好意思，也不想要尿在成人纸尿布，所以你变成要就是带他去上厕所。那就是要随口随到啊，就是下一层楼到他的那个房间，然后带他去上厕所，这样就真的是很全方位，而且甚至你也帮他洗澡，对不对？
对，我帮他洗澡，帮他擦澡，这件事情都是我们两个人都要去做调试的。一来他必须要全裸，他需要调试这一块；二来我必须要接触他的身体，对，所以两个人其实都要做一些调试啊。但我其实是还好，主要是他啦。 就像你现在，假设医生你现在70岁啊，
我不要，
然后你就假装一下你现在70岁，然后你现在自主能力不行，然后现在就是有一个很优的看护，现在又要必须要擦拭你的身体，你不需要调试吗？是在你最不 OK 的时候哦。
很优是什么意思？
就可能对方是菜啊，可是你的状态是非常不好
哦，就会觉得怎么是这个时候遇到这样的菜呢，就会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如果他不是菜的话，我反而会比较放松。
对，
就是把我最不好的一面，就是给路人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给我喜欢的人看，是我觉得有点不太好。对啊，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而且这种突发状况，就是他也有试着要包了尿布，他也有试着想要就是让自己大小便，可是他就真的大不出来，尿不出来。可是你也不能让他憋啊，憋了反而不好。所以有时候半夜我都会很常被叫醒，然后我就要下去处理这些东西。那这些突发状况如果发生久了，就算他晚上没有事，我也会很像惊弓之鸟一样，我随时会担心会有什么状况会发生。所以这三个月的时间我几乎无法轻松的入睡。
听到这个我刚深呼吸了一口气。真的是很难去，一般人没有办法理解啦。但是我觉得可以想象的是，好，我们听众朋友举例来说，如果今天你们的家人在住院，然后你是去医院陪伴陪住的人，那就会很明显的知道他的任何的行动都需要你帮忙照顾。他可能无聊，或他可能忧郁，可能他的情绪的波折都是需要你在旁边帮忙处理，不只是身体的状况，连情绪都是要有。所以我就觉得哦，天哪，我住院住个三四天就已经快疯掉，更何况你所谓的三个月。那这样也会影响到你的工作跟生活作息，还有日常的可能交友啊等等，这些全部都会影响到耶。
我现在的感觉是人生的重心从原本自己的工作，然后自己的工作、家人、学业啊、朋友啊，到聚焦到现在在只有照顾工作这件事情。
你哪有什么学业啊，你都几岁了。
没有，就是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不一定会有我这个情况，但是什么时候会有、
哦、
一定都会有嘛。
对，
所以说我自己会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人家说什么久病床前无孝子，我有说错吗？这句话我认为是真的。
就是我觉得毕竟人是一个个体嘛，那把它枷锁在那个地方会真的限制自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真的辛苦了。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在讲家里的事情的时候，身为一个旁观者，一位朋友，我也只能跟你说辛苦了，因为毕竟我也没有办法去帮忙照顾。这个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
你说如果今天是你遇到这件事情，
就是现在是你遇到啊，那我也只能说你辛苦了，或是尽量去做一些可以让你可能稍微分心或是解忧的事情嘛。那我没有办法需要现场帮你照顾你妈妈，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事啊，因为毕竟旁观者嘛。我觉得心态面你可以跟观众们说一下，就是如何去抵抗，不要让自己可能忧郁啊或者是躁郁啊等等的。
不管是现在也要面临到这个问题，还是之后有可能会面临到，我觉得照顾者的心态一定要建立好，一定要给自己有一个窗口可以喘息的机会。像我是比较，因为我的工作我是时间是比较自由的，
对，
所以我变成是我的时间是可以完全可以来照顾他。那在我可以的情况之下，其实很多的一些情绪是慢慢累积来的。
没错。
对。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出口。但是出口的部分我其实有上网查过。其实有照顾者的专线。
什么意思？
我是没有打过电话。
打去聊天吗？
对，他的，因为我打照顾者的时候他有跑出来，就是说你不用自己一个人面对，你也需要有人跟你聊一聊。他有照顾者专线。
好暖心哦，这个专线。
超级暖心的啊。
那你没有去打打看吗？
我觉得我妈妈的情况如果没有好转，我再这样子下去我应该会打这通电话。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终于知道真相大白了。我就是那个专线，对不对？就是因此，
你说我都会打给你，是不是？
因此我们出现了 podcast， 就是因为这个专线的由来，是不是？好笑、哦。好啦，如果这样可以帮助你的话，那我也觉得很好啊。就是，因为或许啦，就也不是或许，应该说听众朋友一定也会面临过，或是未来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我真的觉得要好好的把自己的情绪处理，因为如果自己情绪也被牵连着波动的话，那会真的是难上加难的这个家庭的状况会很辛苦。那你说你的这个抒发的管道，我记得你有健身嘛？啊，好像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就是抒发一下，对吧？
其实没有我就只有健身，但是我后期我连健身的时间都被剥夺了，
因为你要随传随到，
对，
那
所以
你
我
怎
睡
么
眠
调
品，
整？
我就是照顾他，我的睡眠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入睡至少6个小时，我这
就
中
变，
间都会被打断，
对，要变成分段的睡眠呢。
分段睡眠，然后我睡不好，那是不是就会影响到我的运动？
而且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的运作诶。
对，那这些都会造成你的交感跟副交感神经会乱掉，所以就会你的情绪也会有起伏。
但是我觉得你是已经调试到很好状态的人了耶，因为我看你平常跟我的电话聊天啊，或者是做一些事情啊，都觉得你已经没有什么情绪，应该说没有多带一些不好的情绪，就是跟一般人是一样的。那你这个调试得很好耶。
但我不希望说有人跟我一样啊，因为这真的没有那么好去处理的。有时候问题多了，你每天在做一样的事情，你今天是他的儿子，可是你现在的角色是互换，现在是你在照顾他，然后很多事情是你要想办法解决。他已经可能不是你爸妈，可能是你的小孩子，那个角色互换，我觉得那个心态的层面要去做调整。因
可
为
是，
有时候把屎把尿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久了之后人也是会有情绪的，会觉得怎么这么烦，就会开始一开始做都没有问题，可是后期的部分啊，一定会有情。其实我心里是有情绪的，我心里的情绪有很多，因为我不是独子，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姐姐，可是都是我在照顾。
对，我正要问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因为他们还都没有打疫苗。所以他们下来是一个风险，对。
就真的，这个让我想到现在一个现象是，我们就像我阿嬷的事情嘛，她有生五个小孩，也就是我爸爸的兄弟姐妹。那你看啊，现在的家庭都生两个，一个甚至不生，然后没有结婚，那这都是个人选择，没有问题的，只是说会联想到这样子之后的照顾，确实就是要仰赖一些看护的系统。跟自己要准备这个照顾金，不然的话，就算啦，就算我们自己有生小孩了，但小孩也未必会照顾我们啊，这个都很难讲的。所以真的是，人要是为了自己未来打算，真的是不是只是准备个退休金而已，就是连一些医药费用啊，可能长照费用都必须要准备起来。
所以，我最后我想通了一件事情啊 我想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看护是必须要找的，因为他能做的会比我们做的还要多更多，因为他可能接触的 case 也比较多，所以他会有他的自己的一套方法。那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请看护，其实现在疫情中本来就不好找，你今天就算找到了，其实看护的费用也非常的高，就像你刚说的，你请两个看护，一个要6万多，一个要2万多嘛。今天你就算请一个，你的那个费用其实也会高出很多。那每个家庭的家族成员不同，有些人他就是独子，有些人他可能有像我这样子，我是老幺，家里就生3个，有些人会甚至生更多。那大家平均去平分掉这个看护的费用，大家各出一份力，这是一个也是一个解决的方法。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没有经济，就是没有像可能没有办法负担这样的一个费用的话，那在现实层面真的得要自己来，
确
真
实，
的得要自己来，对啊。
对。
所以 我建议照顾建议照顾家庭里所有成员，应该要对家庭照顾者采取以下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要给予家庭照顾者替换的帮手。
嗯，合理。
就是鼓励照顾者每周至少要放假放空一天，一个礼拜至少休一天。
喘息服务。
对，因为你是照顾者，你在照顾别人之前，你应该要重视先重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的。你自己顾不好了，我相信你在照顾你的照顾者，你的品质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嗯。
需要把照顾工作当作一份正式的工作去了解跟尊重。
那其实是要考执照的耶，就是如果就是体系上的照护者的话，就是考执照。
对啊对啊，其实但是考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些要具备的条件啦。
你说像你长这么帅，
你要从自己的体力啊，你的个性啊，
对，没错，
还有你接触你的生理的那些屎啊尿啊血液啊血跟痰这些接受的程度，还有不合理的事件的接受程度，还有个人情绪的承受度，自己要做详细的评估。这些是构成所谓的爱心耐心跟狠心的基本条件。
而且
如果有一项是自己欠缺的话，那可能要好好考虑一下。
对，而且新闻也有说，就是现在都慢慢在调高那个照顾机构的照顾人员的薪资，因为之前就是太低了，然后也很少年轻人想要投入这个产业，所以变成就是供需这个不平衡，所以现在就是我听到看到一些新闻啦，就是也慢慢有政府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增加资金投入，然后培养更多的人才，然后增加更多人力。对、
啊，
那你刚刚说
对啊，
第二点。
第二点的话就是需要把照顾工作当作一份正式的工作去了解跟尊重。
哦，对。
所以其他非照顾者给予照顾者生活费，这个是这绝对不是施舍，而是一份应该给予的尊重。
都那么辛苦了。
对，但是有些人其实他觉得我今天花钱请你，然后他会觉得他好像他可能会觉得他，因为他立场不同，他不认为说他有做很多的事情。
嗯，
对，他很就是你看，像我刚刚讲的，没有睡饱这件事情，通常都是家庭他花了这笔钱之后，他不会去想到的。
对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家庭照顾者通常都是自己放弃自己的工作去照顾病人。
对啊，
没有收入来源，一开始照顾者会可能咬牙会吃老本，但很快这个方法就不合适了。
对，
光是病人的医药费啊，还有复健治疗啊。然后可能营养食品费用就是一个很庞大的开销。其实像医生你奶奶，就是你看光是吃也是一笔开销。
对啊。
那他们通常照顾者通常会很难像就是向家人开口要钱。通常开口了家人通常只会给病人需要花费部分的费用。不会给照顾者生活费。
对。
而且给钱的时候都很十分不尊重照顾者。有些甚至会拖时间。然后如果照顾者如果反应的话，他都还会被酸说你怎么那么爱钱，
就是、
等几天又会怎么样。
我会觉得就是不管是一家几口，假设如果是三个人来轮流要应该说三个子女，然后要其中一个人要来照顾这位妈妈的话，那真的会觉得其他两个人他必须也是要给这个照顾的这个兄弟姐妹一点的可能生活费等等的，因为他都已经辞掉工作，他是义务要照顾自己的家人没有错，但是他自己也是要生活的啊。那他就已经付出这么多，也没有工作了，那我觉得真的是要互相帮忙欸，不然的话他就只是多一个人倒掉了，那这样也不会更好啊。
真的。
那你觉得
就是第三个就是要，我觉得像我是除外啦。我觉得常常要给予就是照顾者一些赞美肯定跟欣赏。
你好，
就是要帮照顾者加油打气，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好棒。
但我要讲哦，所谓的加油打气不是
我刚刚说的那些坏错误的举例。
没有没有没有，举例是对的，就是可能会讲啊你辛苦了什么的。我觉得这些讲出来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你如果只是讲这句话，可能就花个几秒的时间，
没有帮助，
是没有办法平衡掉你这么长的时间照顾的辛苦。
没错，
你必须要有所动作。
那这个时候照顾者身边的朋友们或是另外一半也是很重要的角色。
我觉得朋友其实这样是还好啦。朋友的话就是当一个好听众、嗯、就是当我今天我需要抒发的时候，
对，
我需要有一个话筒的时候，你愿意真的听我讲，
嗯，
然后跟我聊聊，你或许没有办法给我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答复，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出口，这是当朋友可以做的事情。
对，
可是如果是当为是家里的一员的成员的部分，就应该要有所行动，而不能只有出一张嘴。
当然，
对，因为要说辛苦了，谁不会讲？
嗯，那这样的话真的是家庭和谐是相对来说很重要。
所以呢，我觉得可以的话，当然所谓的付出行动，就是你今天你可以做到些什么。如果我今天是一直寄很多的补品回来给妈妈进补，或者是她时常的回来跟我替换，那我觉得那都很好谈。甚至我们以后请到了正式的看护的时候、嗯、一个月要6万多块，
嗯，
大家都可以平均分摊的话，而不是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才可以感受到，就是你们认为真的认为我真的很辛苦、嗯、因为你们的工作，你们今天可以自由的工作，你们可以上班、嗯，你是拿什么换来的？拿我的自由换来的？
对哦，你
现在讲这个好像有点情绪哈、哦。
你这没有，我觉得你这句话形容的好真切哦，就是突然我心里揪了一下，就是哎，真的耶哦，好辛苦、哦。
对啊，
真的真的，
嗯，哎，真的就是有一些体验啦。
你给我叹气，好啦好啦，乖啦。
没有，因为我想说我们录 Podcast 其实也想要记录我们当下的一个状态嘛。
对啊，没错。
除了有在听的听众之外，我也想要为我自己去记录这个时间点。因为我相信妈妈会越来越好，我也会慢慢慢慢回到我原本的正轨。
对。
那我也一直很记，没有人鼓励我，或者没有人给我加油打气，但我一直都认为说，不管是我或者是别人，我们所遇到任何的事情，就是去享受它就对了。哪怕那个享受是不好的，就是去享受它，你会有所体悟。我为什么不是在3、4年前的时候遇到这件事情？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遇到？
嗯，
那遇到了一定有它的道理。那我为什么不把它做好？那我觉得我给我自己，嗯，应该至少有80分吧。
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们还是单身的话，你们可以考虑我们的瑞，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对象啊。不对，瑞不是单身。
对，我不是单身。
但是我真的觉得很伟大耶，关于照顾者。那我觉得我们的 podcast 其实我一直很不想要录一些可能大部分人喜欢听的新三色的话题，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会记录到我们当时的一些状况，那真实的真切的反映给听众，然后我们也不加修饰，就是顶多是把这个流程弄顺一点点，然后就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个才是最贴近一般人的心声的一些内容。所以今天就是听到瑞的分享，当然这个绝对是可以分享很久很久的。那但是我们还是一集的时间还是有一点那个掌握嘛。所以借由今天瑞的分享，我会觉得如果各位有什么相关的一些感想啊，或者是要抱怨也是可以啦。那或者是觉得瑞哪边可以就是可能微调整会更好，有一些好的建议的话，也都可以私讯我们的粉专。那粉专的话，我们有 IG 的粉专账号是 EASONRAY2021。我们有创一个新的就是脸书的粉专，然后就是一起来玩 R， 就是跟我们这个同名的，那也会慢慢的开始来经营。那瑞，最后你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结语呢？
最后的结语就是，如果没有家庭照顾者细心跟用心的照顾病人，其他家人的成员是不可能可以放心的去上班。病人若没有得到妥善的照顾，状况不稳定，所有家人就要不分昼夜的跑医院，
对，
跑安养院，弄得人仰马翻，身心俱疲。所以如果你的家里有人愿意当家庭照顾者帮你照顾家人，你更应该要心怀感恩，并且付出具体的行动，请好好的珍惜他。 这是我的行程欸。
我觉得你会不会想哭啊，或者是听众朋友会不会想哭啊，就是很感人的一集欸，就是很真切写实。
嗯，对，所以我们的频道其实一定会像刚医生有讲到啊，如果我们要走一些新三色也不是不行，但是太多人在做这一块，其实你也不缺，但我相信你的人生不会永远都是这么欢乐，你一定会遇到你人生中的很多的课题，那当你遇到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它，这个时候欢迎多多听我们的频道，因为对你一定会有帮助。
那我们之后也可以来录一些就是人生的一些惨事分享给各位，让你们觉得诶，其实你们也是蛮幸福的，或者是诶，其实你们的产业也是就是有人跟你们一样的这样子。
是的，
好，那今天就聊到这边咯，我是医生，
我是瑞，一起来玩，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